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新年快乐！一转眼，我们一起进入了2025年了。不知道你对新年有什么样的想象？雨恩小时候可能会想象到那个倒数的画面，就是在家看电视的时候，5、4、3、2、1，新年快乐！哇，就觉得诶，我居然在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当然这是预录的节目啦，但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雨恩都怎么度过新年，或是怎么度过我的1月1号好了。新年新希望，不知道你有什么对自己新的期许吗？愿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如同今年的良友电台广播主题一样，多结果子。成长需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新年的一开始，我们用树墩子学校广播剧一同来思想更新这个主题。哼哼龙奇遇记，主题是更新，一起来收听。
我是多多哥，我飞很高。
我是哼哼龙，我喜欢哼来哼去。
我是安琪熊，安琪熊的力气最大了。
我是步步蚂蚁，虽然我个子小，可是我志气高。
我是阿美小鹿，我很会跳跃。
我是微微兔，我最调皮了。
我是麦基校长，我好喜欢我的学校树墩子学校啊。
哼哼龙奇遇记。这个星期，哼哼龙老是一副唉声叹气的样子，跟平常很有活力、很有朝气、哼哼哼的不停的样子差好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啊，有好几件事情让哼哼龙很沮丧。首先，刚结束的树墩子学校足球决赛中，一向是足球队里神射手的哼哼龙居然连一球都没踢进。紧接着，号称说故事大王的哼哼龙又在年级的演讲大赛中没有得奖。不止这样呢，这一天连数学课堂上的小测验他都没有做完。怎么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呢？这一天的下午有专门的阅读时间，哼哼龙在大树下无精打采地翻着书。坐在一旁的步步蚂蚁看到了，就对哼哼龙说：
哼哼龙，你不喜欢看书吗？
哼哼，别谈什么书不书了，好无聊啊。哎，我们去荡秋千吧。
哼哼龙一把拉走步步蚂蚁，一坐上秋千，哼哼龙就开始用力地荡起来。
嘿咻，
哎呦，
嘿咻，
慢一点，慢一点咯。
没事啊，你抓紧我就好了。
哼哼龙自己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儿，把自己和步步蚂蚁整个都荡出秋千，抛到空中，然后重重地摔下去。
哎呦，好痛啊，
哎呦，好痛啊。
突然，一个很温柔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
你们好，需要帮助吗？
哎，你是？
哼哼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个头的鹿呢，比起阿美起码要高个三四倍。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智慧之园。
智慧之园，
他这才发现他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里的天比绿森林要蓝，草比绿森林要绿，花比绿森林要美。最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什么东西都比绿森林要大，连草地的青草都快要高过哼哼龙了。这时候步步蚂蚁也爬起来了，为了能够登高望远，他只好爬到哼哼龙的肩上。
哎，这里什么东西都这么高这么大呀？
你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也能长高啊。
我长高？真的吗？
当然啦，只是啊，你们每天必须吃一些重要的东西。
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就想吃。
这些重要的东西是每天读一本智慧书，每天用爱心帮助他人，每天想一个新点子，每天要做运动，每天要有安静的时间思考反省。智慧之园的居民都非常喜爱这些东西，我们每天都要吃，越吃越高大，越有智慧。不过你们要注意，如果每天不吃这些东西，你们会越来越矮的哦。
哇，太好了，这些东西啊我都很喜欢吃哦，我可以长高了耶。
哼哼龙可没有什么兴趣吃这些东西，他觉得自己已经够高大够聪明了，他只想在这里好好玩一玩看一看，这么新奇的地方不好好玩玩那就太可惜了。在智慧之园里，步步蚂蚁在梅花鹿的指点之下，每天都不停地吃着那些重要的东西，兴奋不已。而哼哼龙呢，则是每天在东逛逛西看看。过了几天，哼哼龙和步步蚂蚁在他们事先约定好的地方见面。当他们见到彼此的时候，他们都大吃一惊，因为步步蚂蚁居然比哼哼龙高了整整一个头。
不可能！
哼哼龙仰着脸，吓呆地看着步步蚂蚁。
步步蚂蚁，你用什么魔法？
没有啊，我就是每天按着梅花鹿的清单吃那些重要的东西啊。
步步蚂蚁低着头看着哼哼龙，心里高兴得很，因为长高的感觉真好。可是对哼哼龙来说，这可是强大的打击啊！一向刚强乐观的哼哼龙，这时都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我不要这么矮呀！我现在就要每天吃你所说的那些重要的东西。哇！
哼哼龙，你怎么了？你快醒醒啊！
这里是哪儿啊？
我们在树墩子学校啊。
不是智慧之园吗？
什么智慧之园啊？
你的个头怎么还是这么小啊？
我本来就是这样啊。哼哼龙，你刚为什么哭啊？
哼哼龙擦擦眼泪，着急地问步步蚂蚁说，
你每天都吃哪些重要的东西呀？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是不是每天都读书运动反省自己，还有做些什么好吃什么的？
当然了，我每天都要读书才会有智慧啊，我每天运动才会更强壮，我每天花时间思考改进自己的不足，所以考试才一次比一次进步啊。还有啊，因为我每天练习演讲，这一次我才会拿到演讲比赛的冠军啊。
哼哼龙突然间明白了， 会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顺心，是因为哼哼龙太满足于自己目前的情况，没有要求自己再往前进步。难怪过去觉得顺心的事情，如今都变得不再得心应手了。这时候，哼哼龙想起了这个星期的品格课所讲的主题，更新。
我明白了，我明白更新的意思了。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每天吃重要的东西，每天进步一点点。
很有趣的故事吧，在生命的智慧之源里面，你每天吃哪些重要的东西呢？每天进步一点点是日积月累的成果，无论是读书、思考、运动、读圣经等等，都需要常年的累积，而不是想到的时候再做一下。常年的累积才会得到真正丰硕的成果。新的一年，你想要每天摄取、吸收一些什么呢？一起来思考吧。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制作的作品《小大人和大小孩》。大学生 Vivian 邀请到他的五专，也就是技术学院，差不多等同于大学年纪的同学 Peggy， 要来聊聊他跟其他同年龄的人不太一样的人生选择。你需要别人加油加油才能出发吗？给正在思考未来的你多一份选择的勇气。哇，好长的主题，一起来收听。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呢，要来邀请的呢是我的五专时期的同学，邀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呢，他那时候呢跟我们一起读书，但后来他就选择了休学，就是他就没有跟我们一起毕业，然后他就是自己出去外面工作，开启了他的新的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旅途。OK， 他现在呢是东区00后发型师 Peggy， 我们可以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ggy，
就来聊聊为什么他当初会想要休学出去外面工作呢？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实习的时间也是做那件事情，就是那些事情，那不如就是，直接出来自己做比较快，然后同时钱的话也会领比较多。那因为学费的部分那时候也没有家长去做资助赞助，就是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所以就真的蛮偏累的。如果说我实习还要顾学业的话，然后还要缴学费，就真的会有点忙。
是你那时候是半工半读吗？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对，我从合法打工年纪就开始，然后就是下课回去上班端盘子之类的，然后隔天再去上课。
你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当初是一个你满意的选择吗？
我觉得这其实要看，像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大事，就不要去问别人，因为你一定要自己决定。你之后假设说后悔了或者是没有后悔，你才没有办法怪别人。对，我自己是觉得说你要看自己行业的各个面向，像我现在就觉得，哎，我当初其实做的蛮对的。像美发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赚快钱。像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学的任何一个东西，其实到业界，我们完全是要重新学的。对，像有一些人学的慢，或者是跟错公司，他们可能就是做5到10年都还是助理。
那你现阶段你的成长的进程到哪里？
我现在是设计师啊，当了快要1年了。然后那时候我是，刚休学完的时候，我就留在宜兰打工存一点钱，然后再来台北。然后我在台北缴完房子的押金跟一些有的没的，就是生活用品我都买得很省很省哦。然后就是衣服什么卫生纸什么能从家里带全部都从家里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缴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口袋剩2000块吧。
哇， 那很就是一个勇气耶。
对啊，我就从家里拿了很多凤梨酥，然后干面什么的就来这里吃。
就是 Peggy 真的是超级瘦。可是你们是不是做美发很少时间可以吃东西？
对，比较不固定，主要是看你做到什么程度。
现在应该相对于之前还在助理阶段，应该会稍微比较有时间可以自己掌控一点。
对，时间都可以自己掌控，但是有时候赚钱的机会来了，我还是会狠下心就是把它填满。
看来这也是非常的认命跟务实哦。不晓得这个跟家里的排行有没有关系呢？你觉得因为你在家是排行老大嘛，对不对？
对，我是最大的女儿，我还有一个妹妹小我六岁。
你觉得你的老大性格很明显吗？
算蛮明显的其实。
不知道各位听众在家里排行是老几呢？之前跟那个 Peggy 有聊到，就说家里的排行会影响每个人的那个个性差很多。你觉得你自己老大的个性跟你的妹妹就是排行应该算比较小嘛，那她你们的差别在哪里？你的观察。
我觉得我自己对她的话，就是她其实可以受到家里很好的照顾跟爱戴，因为她其实算是我爸妈老来得子，就毕竟跟我差了六岁嘛。她现在才好像才高一而已。
好像的意思是不太熟吗？
就是夏天要快高二。
OK
对，他是高一没错。就是他即便可以受到家里很好照顾，但我还是会想要稍微照顾他一下。对啊，就是有赚钱能力的话，过年会给个红包，或者是他需要换手机的时候会稍微赞助一下这样。
好姐姐耶。那你觉得如果身为那种比较小的，你觉得他们的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他比较没什么心眼就是他的环境跟他的步调，生长的步调可以促使他成为一个很善良的人。对，因为我爸妈一直说第一胎照书养，第二胎当猪养。其实我就真的觉得我爸妈在我身上就是学到了很多，就是在我妹身上就不要走弯路。比如说我刚升国小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买了一个书桌给我，他们买的是那种顶配的书桌，就是
可以调整身高的那一种。
对，就是一年级不用用到那种。然后对，他们就买给我一万多块的书桌。那在我那一年级的时候，一万多块算真的很贵。
是真的很贵啊。
他们后来发现我书桌就是堆杂物，然后我也不会在那里写东西，我都是吃饭的时候写一下，然后在客厅的时候写一下，然后躺在地上写一下这样。
那他们后来给你妹妹的是？
就家乐福随便买啊，一样吃照堆东西啊，他也是随便乱跑随便乱写。
你自己在观察就是顾客的时候，你会就是发现说不同排行有不同的性格吗？或者是可以用不同的推销方式吗？
其实稍微会，但是因为我客人年纪都比较小，甚至有比我妹妹年纪更小来找我消费，我觉得的那种感觉，
把他当妹妹看待。
对，有一点。
你觉得身为00后发型师会有这种身份上面的压力吗？
还好只是很多客人会问我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读书。我通常都是鼓励继续读啦，如果说家里真的没有压力的话。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赚快钱，所以我才会对于说我很早就踏入这个行业无怨无悔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赚的是快钱，我们现在做得动，但不一定代表说我们到40岁还做得动现场。现场是非常非常累的，我几乎12个小时才尿尿一次，
那这样很伤身，
真的非常累。然后对，我现在都吃早餐，然后早餐是差不多11点吃，然后下班忙到9点多10点才吃第二餐。中间的话其实真的没有时间吃东西。我是没有什么去健康检查，但是我同事他们蛮多人就是有胃溃疡的问题。
那你爸爸妈妈会不会很担心？
我基本上其实报喜不报忧，我不会想要去跟他们抱怨什么，因为他们会很容易叫我说那不然就不要做了，回宜兰也可以。但是回宜兰，对啊，回宜兰就支撑不起我的物质。
我觉得这真的是老特别是排行老大的一个个性，就是报喜不报忧这一点。
对啊，
他们真的会很习惯就是不让家里面的人担心，然后什么都自己扛起，什么都自己来的那种感觉。
真的，我特别怕他们知道就是我不好的地方。
为什么啊？
因为我怕他们用我的钱会用得很心酸
不敢用。
对，就是会觉得这个钱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其实 他们也很老了，我会希望说那个钱可以让他们开心，就是可能偶尔出去逛逛，买点，对，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哼，那你在学生时期会对于爸爸妈妈可能对妹妹比较就是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呵护或是关心，可能没有对你的时候那么严格来的，会觉得比较不平衡吗？
如果论很小的时候，我指的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国小的时候，就是论很小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觉得，他们就其实那时候很恐怖，他们有点像中式家长，他们管很严，对，然后会对你的成绩很盯紧，但是其实我跟我妹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是属于很会做事，但是读书这一点就不是那么灵活。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姑姑就是参加很多那种姐妹会之类的，
这种很可怕。
对，她就是说我们家的小孩去学了很多，芭蕾、民族舞蹈、音乐什么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跳舞、音乐，样样来，真的是样样来。然后我就是后来忍不住就跟我爸妈说，我觉得好累，我不想要学。然后那时候我讲的时候，我真的超怕，很紧张，跟他们说我真的好累哦。其实我是很怕他们骂我，然后他们就投来一个同情的目光，就好吧，很累，那就不要。所以变成说我妹那一代的话，就是变成我妹想要什么再去做什么，
不会那么强迫。但其实爸爸妈妈也是希望孩子好啦，也是愿意给他们这样的资源去学习，也是不错啦。其实很多人相比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
对啦，也是。
但就是像刚刚那个 Peggy 讲到的那个姐妹会，就是那种会有很多婆婆妈妈、阿姨、叔叔、伯伯们在一起的那地方，真的很可怕。不知道各位，
那真的很可怕欸，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身边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群体，请远离。
我就算长这么大，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以前的姐妹会的每一通电话跟每一次的内容，其实都是极其的不尊重小孩。
你印象深刻的有什么？
就是他们会打电话来，因为姐妹会我妈本身不爱，然后是我姑姑超爱，很爱。然后她就是她的姐妹会就会打来我们家问我姑姑说，Peggy 这次数学、英文、国文分别是考几分呢？然后我跟你讲，我跟他们报同一间舞蹈班，然后舞蹈班他就是有分阶级，什么 A 班、B 班，然后大中小班。他就那你子女现在升到几班了？
很比耶，他不想输。
问这个干嘛？对啊，问这个干嘛？
你就跟他说，就是才刚学会拉筋而已，还不会转圈圈。
然后有时候就是没有到可以炫耀的程度，就是没有到很好，他就会有一点失落的跟他的姐妹说，哦，我做到哪个地步这样。然后我就会在旁边冷冷，就是会觉得姑姑为什么要跟他们攀比这些。而且重点是最好笑，我又不是我姑姑生的小孩。
对耶，真的姑姑。
对啊，我爸妈都没比了。
还好你的妈妈没有喜欢加入姐妹会啦，还好只是姑姑而已。
我妈挺好的，她就是专注眼前的事情。
那挺好的。其实在台湾的很多的家庭里面啊，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自己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就是可能免不了的就是攀比成绩，然后再来就是才艺，然后不然就是看他就是排得满不满，就是好像越满的一个课程，然后越让孩子有丰富的学习，就相当的优秀，就是好像大家都会习惯往这个方向去为孩子安排，其实他们可能是父母他们曾经自己没来得及圆梦的人生。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小康家庭跟那种中产阶级的差别。像中产阶级的话，他可能会告诉孩子说，你走这一条路，我帮你安排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但是像我家就是以前吃过很多亏，就是因为我姑姑的姐妹会，他们其实都是那种比较中产阶级的家庭，就是他们的孩子去学那些是对于他们以后，比如说去国外读书，去哪里做什么，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就不像我以前小时候是瞎学，但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我姑姑听到，别人家小孩有，那我们家小孩也要有， 对，我是因为这样子去上那些课，跟他们是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孩子学一些东西，其实要跟他做到很深入的沟通，然后要让他知道哎，这件事情可以为你带来什么，为你的未来带来什么，那如果你真的喜欢或者是有兴趣再去做。
嗯哼，对啊，还有包含当然这些为孩子好可能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向，或者是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其实慢慢长大，我们会从小也很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栽培，可能我们也都学了不少的才艺，哪怕只是摸了一点，或者是学的时间不是很长很完整，但是或多或少我们都有经历，或者是不论是在学校内还是学校外，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参与这样才艺的机会。但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哎，我们可以为什么而学，或者是说学这个原因是可以带来什么样子，那学这个东西比如说学围棋也不见得是单纯在学围棋，搞不好是在学的是怎么静心，怎么把心静下来，就是有一些附加的意义，其实是可以再更多的教育孩子。当然这也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跟看见。那其实也有，当然在亚洲文化的家庭里头也有很多是比较掌控型的父母，就是学这些其实是一些比较掌控型的想法，就是他们是为了，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
你说，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他应该，对，他跟我差不多大哦，到现在还是要可能近95%的掌控。我算是比较小就开始在做生意，所以就是对于这种东西我其实是算是喜欢去深聊。
uh-huh.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道路其实分为两种，比如说家里管很严的父母，如果说你选择很善良，就是你把很多东西都坦白告诉你的父母，然后即使他们不能接受，你也要跟你的父母讲，或者是让他们知道，你们可能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争吵，然后摩擦，可能 maybe 到最后父母会妥协，或者是父母会不妥协，但这一方面的孩子他们都会希望父母能够了解，然后能够涉嫌沟通这样。但是另一点，另一种的那种，就是我朋友的那一种，他就是装得很乖，然后就是报喜不报忧，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他父母可能想要了解95%，他就只讲，他就是90%都是瞎掰的，但是其实他做很多事情都是掩盖意图，就是他父母不准他去做的事情，他会说没有啊，我只是要去逛街，但是他其实可能就是要跟朋友去个酒吧之类的，不敢让父母知道，就会变得说表面看起来很亲和，但是其实私底下很生疏，搞不好他的父母了解他的孩子可能50%都不到。
其实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他的父母就是很掌控型的，然后也对他们好像没有办法他们自己做一些决定，或是只要他们有决定但是他们父母有其他的意见的时候，就是要完全的去听他们父母的意见，然后即便他们有其他的想法，但是父母不听就是不听，反正父母的意思就是要完全照听他们的就对了，就是比较自我型的父母，然后也很掌控型。就我发现这些小孩啊，他们好像看似都很听话，或者是父母说的或什么他们都不会顶嘴哦，可是他们其实心里已经叛逆到底了，他们就是对父母有一种放弃状态，然后我觉得那样反而真的错失很多的沟通的机会，或者是爱的机会，因为可能他们曾经在小的时候有想要跟父母沟通，但是都屡屡失败，然后屡屡的失败就真的放弃了，小孩放弃父母，就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天哪，如果是我们都会想要跟父母反驳，就是要得到父母的同意，但他们真的是完全放弃要跟父母反驳，他们就觉得反正他们不会听，所以他们就都不讲，
而且这样子，对，而且这样子他们其实会更容易做出傻事，因为他们不敢跟父母商量啊。
对
对，就是很多东西变成说靠自己，或者是靠自己同年龄层的朋友决定，但是如果朋友也傻傻的话呢，
对啊，确实，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父母就是在一些必要的时候是很关键的角色，
真的就是 我相信很多父母的出发点真的都是所谓的为了孩子好，可是也当然很感谢父母就是愿意就是很对孩子这么负责，负责到说要全盘的掌控，甚至未来的人生就是到长大了还在掌控就是很负责任，但是呢就是有时候可以适时的放手，让孩子可以有发展比较完全健全的人格，毕竟孩子有一天也会长大，他也要自己有自己决策的能力，然后培养这种信任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不然我看那些同学，我真的一开始想说天哪，他们怎么可以那么乖，他们怎么可以都不完全不反驳，就是完全就是最不顶嘴的那一种。我就想说哇，也不是说用顶嘴来形容，就是他们明明这么的不愿意，可是他们都一句话都不说，可是只是记上他们真正在听完父母讲完的那个当下，他们关上门的那一刻完全是判若两人，就是心理的状态其实已经不健康了。
对，我觉得亚洲父母很多人会误把辩论跟讨论改成小孩在顶嘴。对，但其实小孩的成长就是需要这些东西啊。
没错，我之前在看那个一个 YouTuber 的时候，就在讲一个 YouTuber 的时候就在讲说一对夫妇，他的太太是一个美国人，然后爸爸先生是台湾人，然后他们的小孩就混血儿嘛，然后在台湾长大，然后就一开始就在想说，因为他们既然妈妈是美国人，然后爸爸是台湾人，就可以选择说他们要在哪里为孩子选择读书的地方或者是教育的环境。一开始他们都觉得说在台湾 OK， 就后来他们渐渐的从幼稚园啊这样子要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不对耶，他慢慢发现说哎这样不好耶。因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发展出健全的人格。其实我们都讲说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好的，可是其实小孩的人格的发展是他都要知道，他不是只有唯一一个怎么样才是绝对的正确绝对的错误。当然我们也要教导灌输真正正确的安全啊，或者是一些教育，但是可能在亚洲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太过于一个保护了。然后好啦，就是用很尽责来形容，就是很希望孩子望子成龙。
就是他们也有很有一些比较软弱的话，也会很可能为别人而活。对，就是引发那种为别人而活的性格。其实像我朋友就有点这样子，就是他没办法，就是他已经没办法对父母说实话，但同时他也没办法脱离父母对他的期望跟父母帮他做决定这件事情。
哦，
就是他会变成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父母很支持你做这件事，你才敢做。
嗯哼，没有自己，
就不是，对，不是说我今天有勇气出发，我就可以出发。是，哎，我虽然有勇气，但是我的父母还是要帮我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才敢出发。
OK， 还是要帮你加油、加油。
这个很严重哎，
是。不过确实，很多人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办法靠自己去做选择，还是需要有身旁的人鼓励跟加油，他才有这份动力。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说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其实你仔细放大了去看，你会觉得说，原来别人的话、别人的鼓励、别人的支持，在你人生中好像比你自己更重要了。这也是另外一个课题。
对啊，像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朋友他就是非常的，他对衣品哦还有服装的美感很有自己的风格。
OK， 衣品就是衣服的品味，我怕听众朋友们听不懂，就是衣品就是衣服的品味。 OK，
对，而且他算是亚洲少有的就是巴洛克式的女孩
哦、很浪漫耶，
对，
古典，
对，很棒。而且他的巴洛克式还是可以很结合商业，就是哎，大家都能接受的那种。
哦，
但是他父母就是觉得他读服装设计不会赚到钱，但是他就很喜欢，所以他父母就妥协他说，不然你去读休闲系。
哦，
差很多哎，
差很多，一个巴洛克去读休闲系。Okay.
他还是非常努力的把它读完了，因为他哥哥就是大学延毕，然后他父母就超生气、所以他就是很战战兢兢的，很资优生的把大学的部分就是读毕业。
那他服装的部分他 有在做另外的进修吗？还是往这方面去找工作？
我跟你讲，其实没办法
啊，好可惜哦。
对，他要花很多时间陪伴他的父母，然后学校社交啊，社团活动啊，然后他又是在外地读大学，其实打工机会会稍微少一点点。
嗯，那他平常在路上穿衣服就是走这种风格吗？
其实我对于他现在的服装，我觉得他已经渐渐的开始失去一些热情。
哦，他以前是会穿鱼骨在身上的吗？
差不多。哦，
那很，其实他也是有做自己的勇气耶，说实在的。
对，
所以如果看到他现在如今如果慢慢的没有办法可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或者是走自己想要走路，确实蛮可惜的。
对，然后就变成说他虽然这一科读毕业，但是关于这一科的工作他可以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是会想要，他现在做这一科的工作只是为了说我要赚到这笔钱，然后去做，把那笔钱投到我的爱好里。
嗯，
对，所以就是绕了一个圈，他还是想要做那件事。
但还好他有在走，在他还是选择他要走的路啦。他可能绕了一圈。
对，就稍微有点大圈。
那你对于可能在这样阶段的人，或是这样过程挣扎的人，或者是可能父母不太支持不同意，身边周围的人也都没有鼓励赞成他们的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和鼓励呢？
我觉得你要先想好说，哎，你走这条路的话，你以后在这条路上你会想要成为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会想要领到的薪水是，哎，我过的就是我能过生活就好，还是我要过得很好。这其实有分，就是我们的同事之间还是会有一些人觉得，哎，我又没有经济压力，我随便做做就好了。但是像我就会不想要做这么久，我就会觉得钱来了就赚，就努力做。主要是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跟我爸妈不是到真的很好，但是在那时候我还是很认真的问他们跟听他们的意见是什么。
是，
对，就是这种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听听特别有经验的人，
也同时也要尊重一些父母的想法啦，是也是要听听他们的，
对对，一定要
建议。那你对于如果是家长不同意，或者是家就是有些人的家庭可能就是父母很反对，然后也都不鼓励、不支持、不提供支援跟帮助的，你对于这样子情况里的人，你有什么建议跟想和他们说的？
但是我必须说一点，就是假设说你像我一样决定跳出来工作了，那你就绝对绝对绝对不能放弃。我那时候当助理的时候真的是比下地狱还要痛苦，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哎，我自己没有学历，我自己什么都没有，那如果说我从这家公司离开了，我之后其实并不会更好，我会就是会变成什么都没有。对，假设说你今天这其实是一个保障，你读大学其实是一个保障，就是假设说你有大学学历，但是你今天做这个公司觉得就是怎么做都不适合，你会没有必要硬撑哦，你不会像我一样需要硬撑，就是其实你是可以选择离开再选下一个公司，因为你就是有底牌。但是我没有，我只能在这里做成了、做起来了、有自己的东西了，我才有办法离开。
了解，那真的是要很清醒，要有一种意志力，就是要撑过去就是你的这一种想法。
对，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只是大家要理解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我觉得这很实际，可以提供给各位在面临选择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然后你凭什么有这些选择，就是如果你都什么都没有，那你拿什么来去选择你想要选择的、认为的更好的选择。
对，真的是这样。
那最后你有没有想要对曾经的自己或者是小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
其实很感谢父母在某一些阶段就是给我很弹性，就是去做选择、去做自己，因为他们可能后来养育我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发现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有想法并且我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责任的小孩。 对，有些人是没有想法，可能就是会需要父母稍微介入一下，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对自己行为付出责任，比如说他选择这条道路，但是他会怪说你为什么当初没有为我指点迷津。
嗯嗯嗯，
对，像这种的话就可能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做教育，但是就是我很感谢说我的父母肯听我的想法，对，然后肯为我做分析，给我很多的弹性，所以照就说我今天做自己，然后我也在台北这个大城市其实过得非常的愉快。
嗯，那很好哎，真的是恭喜 Peggy。 看其实我们是同学，然后看着他今天这样子在到外县市这样子工作，然后一路虽然很辛苦，然后经历不同跟我们可能同龄年人的不同的选择，但是他能有今天不是说他的成就好所以等于他就是现在好不好为他开心，不是，我的由衷为他开心是觉得说他现在的状态是他满意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值得为他开心的地方。那呢最后呢也想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如果你们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感到很煎熬，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好像父母都不支持你，然后父母讲的话你也都不想听，你讲了他们也不想听，然后都觉得哇很像处处鬼打墙的感觉，其实没有关系，相信很多人都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也都面临了同样的困境跟困扰，但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去想想，有时候父母也只是想要知道说我们确实是不是真的已经做好长大的准备，他们其实想要为我们再多多推我们一把，多多能不能再陪我们走得更久一点，但这时候的你呢，你只要鼓起勇气，然后也告诉自己把自己弄得清醒一点，弄得实际一点，想得透彻一点，我相信父母也会对你很放心。就像 Peggy 说的，只要他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对他们就会已经开始对他放心。所以想要给每个想要做自己的人呢，这里送大家一句话，就是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愿神祝福 Peggy， 也祝福所有的听众们，小大人和大小孩，我们下次见，拜
拜，
bye
bye， 下次见。
谢谢 Vivian 和 Peggy 的分享，这一集听到了身为孩子很不同的观点，或是说我觉得很难得在大学生的年纪就可以对于亲子的沟通以及互动看得那么的透彻，表面的顺从反而会让青少年失去了一个求助跟聆听重要建议的机会，也可能 Peggy 她很早就出社会了，眼光真的不太一样，更加的务实，也在凡事上为自己负责。希望无论是身为父母或是子女的你，在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如果还有可能，都不要错失沟通的机会。也许现在要抉择的不是念什么科系，而是未来的道路发展，甚至是恋爱、婚姻等等的。愿你们都可以有更加全面、更加畅通的沟通。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介绍的是科学史上第一位用显微镜教学的人，将医学和巫术分开的人——马尔比基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故事是在科学史上将医学与巫术分开的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尔比基。那是一场艰难的任务， 如同参加一场长途的竞跑，同跑的选手不断地攻击他，周遭的群众也给他倒喝彩，他连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也不配合，但是他还是持续地跑下去。因着他的坚持，今天科学的教育里面才会用到显微镜。动物体内有微血管，植物的叶片有气孔，都是马尔比基首先发现而且提出来的。他开启了植物形态学，这对喜欢观察生物的人是何等的帮助。马尔比基 Marcello Malpighi 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是马尔比基在学术上的发现使他几乎得罪了当时的整个世代。马尔比基在1646年他就读于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在学期间他热衷于解剖学，课后他跟几个同学组成解剖学社定期讨论。1653年马尔比基获得医学博士的学位，同年他跟玛莎莉小姐结婚，但是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就病逝，他后来终身未娶。他把他的一生当成是向疾病的抗战，他总是想以精确的观察来突破病例的困境。不久他到比萨大学当教授，他开始在医学院的课程上上实验课，他是普世在医学的教育里面放入医学实验的第一人。他认为生命科学需要有实际的验证，当时欧洲的医学教育弥漫着医术与无术不分的氛围，马尔比基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医学是可以在公众的实验下一起来被验证的，一起来被检定的。1659年马尔比基他认为科学需要做实验，大学的教育是要配上实验室，因着他的坚持他被赶出他的学校，他又回到波隆纳大学教书，同时他依然坚持医学的教育需要配合实验课，并且他认为一定要使用显微镜，他要学生一边用显微镜一边画下所看的标本。在科学史上马尔比基是用显微镜教学的第一人。1660年马尔比基用显微镜观察青蛙的肺部，发现许多的血液都要经过肺部，马尔比基提出来呼吸是让血液在肺部里面进行气体的交换，这一篇研究才使人认识呼吸的重要。1661年马尔比基发现在人的身上还有更微细的血管，他称这种血管为微血管，这是第一篇科学史上对于微血管的叙述。但是意大利的科学家拒绝接受这两篇的研究报告，并且又把他赶出了波隆纳大学。还好在意大利很偏远的乡区有一个梅西纳大学来聘请他。1666年他在梅西纳大学发现的红血球，他提出来血液会呈现红色的原因是因为红血球，当时英国皇家协会开始刊登他的研究，马尔比基怕他投到英国皇家协会的稿件会祭司，就把自己撰写的研究报告又抄写了两份，用羊毛裹好放在防水的铁桶内，并且请两艘前往英国的船分别送这两份到英国的皇家协会去发表。他的研究发表使他的知名度逐渐的打开。1667年他又被聘回波隆纳大学当教授。1669年马尔比基发现有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原虫会使得蚕治病， 这是科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研究。他提出疾病原来是有原因的，是来自于人类的肉眼看不到的一种衍生动物。后来马尔比基又被称之为衍生动物学之父。马尔比基首先用显微镜去观察疾病，所以马尔比基又被称为显微医学之父。同年他获选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马尔比基为人谦卑，他在研究报告中多次的写道，我深感观察的不容易，如果有更好的显微镜，有更充分的时间，我一定可以看到更多的成果，因此我的发现并不完全。1671年马尔比基生了一场病，他写道，我是个医生，同时也是个病人。我在年轻时我的身体不好，使我走上研究而不是在外面行医，却给我另一个空间去发展。病后马尔比基转向从事更基本的生命探索。马尔比基写道，我深深的期待能够了解生命存在的法则，而植物是生命最单纯的形式，因此给予我们能够更容易了解生命的管道。他从医学转入了植物学。马尔比基带着显微镜进入了植物学。今天我们植物学的课本上有很多的名词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例如皮层、内皮层、微管束效、忍皮部、形层层、薄壁细胞等等，都是他首先提出来的。1675年马尔比基也发现气孔，后来他被尊称为植物形态学之父。另外马尔比基也是第一个发现有孢子与根瘤菌的人。马尔比基写道，大自然巧妙的存在一致性，植物与动物在外表上有那么多的不同，但是许多的功能是相同的。植物不只是土壤养料与动物营养间的转换者，更是担任着营养物质的角色。他也写道，植物的组织是有生命的，因此植物是有生命的。当时欧洲流行自然生成理论，认为生命可以源自于无生命界，例如腐肉可以生蛆，草地会长出昆虫。马尔比基强力的反对这种理论，他用显微镜来观察，发现腐肉上面有苍蝇所下的卵，草地上有昆虫的卵，人的肉眼看不到的现象很多，不应该以自己局限的思维成为生命缘起的偏见。1684年马尔比基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天反对他的人冲进了学校的办公室，烧掉他所有的书籍、研究报告与仪器。马尔比基依然不妥协。马尔比基写道，如果无生命能够产生生命，那么地表底下的深层一定有许多的生物。千万年来地表下的深层根本就没有生物存在，证明自然生成理论的错误。马尔比基在晚年研究胚胎血，他提出来卵细胞在受精之后会发育成为不同的组织与器官。他一生在许多生物科学的领域里面都有重要的发现。在他人生的末了，马尔比基写道，比起植物的生长年龄，人的一生是太短暂的，在这短暂的日子里面，我又有疾病，又有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打扰，从事医学的工作实在是很枯燥，所以我持续的研究植物，不是为了探索更多未知的领域，而是我深深的想知道植物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主耶稣，我感谢你，现在的医学教育里面一定用到显微镜，但是却很少人知道能够把显微镜的研究跟医学连在一起的是这位马尔比基。在历史上，上帝放了很多独特的人，因着他们的坚持，因着他们的努力，因着他们的深刻的对真理的渴慕， 而能够往前去。不止在真理上他们有发现，同时连带的连周围他所研究的学问也带来了上帝的祝福，因此给后来的人准确的看见。医学与巫术本来就应该要分开，谢谢主，马尔比基的坚持是何等的重要。主啊，医学是你所创造不改变的原理，而巫术是误用人的身体，不认识上帝一种偏差的见解。谢谢主，谢谢主，有因着马尔比基的坚持与发现，才能够让我们多少人避开了不必要的受苦，不必要吃的东西，不必要喝的东西，不必要怕的那些忌讳，因为那都是巫术，不是上帝真理的法则留在生命里面，可以值得让我们研究，可以让我们去做实验，可以让我们去更深的探讨。主啊，相信你的人是喜爱真理的人，喜爱真理的人也会回来探索那真理的源头。感谢主，在马尔比基的身上看出那个分别为圣的工作。我也相信世世代代里面有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年轻人，不同的学生，因着渴慕真理而迈向，愿意把真理与巫术，把上帝的真理与人自己所想出来的偏差的理论要把它分开，就如同把光与暗分开一样。主，我仰望你，因为今天仍然有许多的医学的知识里面，看法里面潜藏着无数的偏见，特别是在医学难以突破的地方，更是无数流行昌盛的地方。求主怜悯，我们也躲不开，我们也避不了，求主怜悯，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前进，愿历史历代永远有人高举着寻找真理的火把，而走入黑暗的地方，不是为了照亮自己，而是为了照亮周围的人。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身为显微医学之父、原生动物学之父的马尔比基，却可以谦卑地说，我深感观察的不易，如果有更好的显微镜、更充分的时间，一定可以看到更多，因此我的发现并不完全。他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是天父的奇妙创造，我们人能够懂得的有限，但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时，天父他愿意让这样谦卑的人更多的发现，更多的看见，更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新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宇恩。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每天都锻炼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事，更加勇敢，更加谦卑，更加有承担力。新年快乐，拜拜。
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